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袁。首先是一周的股市回顾。星期五，美股收盘涨跌不一，道指下跌逾100点，纳指微涨。中美举行高层经贸会谈之前，市场情绪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对外征收高额关税，并称很多贸易协议正在酝酿之中。欧盟公布对美国950亿欧元关税反制的清单。个股方面，美国科技七巨头指数涨 0.12%， 报 148.95 点，本周累计下跌 0.64%。 特斯拉收涨 4.72%， 苹果收涨 0.53%， 亚马逊涨 0.51%，微软涨 0.13%， 英伟达收跌 0.61%， Meta 收跌 0.92%， 谷歌 A 股跌 0.99%。 本周谷歌 A 股累计下跌 6.88%， 苹果跌 3.32%， Meta 跌 0.76%， 微软涨 0.79%， 连涨三周。亚马逊涨 1.62%，英伟达涨 1.88%， 连涨三周。特斯拉涨 3.85%。 另外 AMD 收涨 1.12%， 台积电 ADR 涨 0.74%。 本周累跌 1.54%。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维 B 股股指涨 0.1%， 里来则下跌 2.25%。 道指跌119.07 点，跌幅为 0.29%， 报 41,249.38 点。纳指下跌 0.78%， 报 17,928.9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03 点，跌幅为 0.07%， 报 5,659.91 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0.4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27%， 道指下跌 0.16%。 彭博社的一项市场指标显示，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笼罩金融市场，并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盈利增长前景，标普500指数回报前景已经进入历史最差阶段。在中美即将举行高层经贸会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文称，对外国征收 80% 关税似乎很合适，最终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决定。本周末，美国财长贝森特等美国政府高管将在费市与中国高层举行经贸会谈。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违规无理的单边关税措施，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严重扰乱国际经贸秩序，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带来了严峻挑战。中方为了捍卫自身正当权益，采取了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近期美方高层不断就调整关税措施放风，并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就关税等问题与中方谈起来。中方对美方信息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中方决定同意与美方进行接触。尽管特朗普上月宣布对大多数国家的新关税政策暂缓90天执行，但是他提出的 145% 特定关税仍未做任何调整。不过近期有猜测称，美国政府可能大幅度降低关税，以缓和谈判僵局并推动对话。媒体此前报道称， 145%的税率，最快本周可能降到60%以上。特朗普支持征收高额关税的最新表态，令市场对其主动降低税关税的希望破灭。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建议的80%关税是长期政策，还是谈判期间的临时政策。经济学家人们认为，鉴于中美双方在战略优先事项上均不愿意妥协，达成全面协议将耗时漫长，并且可能无果而终。本周市场情绪有所改善，特朗普周四宣布与英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框架，这是自上月特朗普提出对等关税政策之后，美国首次与全球贸易伙伴达成的协议。交易员希望该协议能够为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快速达成更多的协议奠定框架，尽管对美英国的10%关税可能成为全球的基准。这份总体框架协议维持了对英国进口商品的10%的关税，但是下调了对英国汽车出口的高额美国关税税率。作为交换，英国同意将其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从 5.1% 降到 1.8%， 并给予美国商品更大的准入。特朗普甚至表示10%的税率是其他国家可预期的最低的下限。他在宣布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称，有些国家的税率会高得很多，因为他们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商务部长罗特里克周四也表示，美国对大多数国家征收的10%的关税可能会保持不变。美国汽车行业机构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星期五对特朗普政府与英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提出批评，认为该协议将对福特、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等美国汽车制造商造成负面影响。该委员会指出，协议降低了英国汽车进口的成本，可能损害美国汽车工业工人和供应商的利益，并敦促政府重新考虑将英国置于北美合作伙伴之上的做法。分析师指出，美英贸易规模远不及美加美墨贸易，更无法与亚洲国家相比。道明证券全球宏观策略主管 James Lossett 表示，市场情绪过于乐观，这个美英贸易协议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贸易协议，它只是围绕几个狭窄议题的协议。不过它表明双方有一定的进展，一些关税可能会缓解，但是不会消失。 Capital.com 高级市场分析师 Kai Loda 表示，英美之间的协议更多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不过，这强化了关于美国希望快速敲定一系列贸易协议，并部分减少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市场观点。上周，特朗普表示，美国与印度、韩国和日本已有潜在的贸易协议。特朗普否认美英协议是其他谈判的模板。澳洲酝酿对美国关税反制措施。澳洲委员会星期四宣布，如果与华盛顿的谈判未能消除特朗普施加的关税，欧洲将计划对高达950亿欧元（约合1072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采取反制措施。该机构周四表示，针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以及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的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欧盟委员会进一步表示，已经就针对价值950亿欧元（约合1074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反制措施启动了公众咨询。如果未能与华盛顿达成贸易协议，将予以实施。清单包括数百种农产品和工业品，以及波旁威士忌、龙舌兰酒和其他烈酒。 这是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一个痛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月份曾威胁对欧洲酒精征收200%的关税，未宣布具体的报复性关税的税率。欧盟现在正寻求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协议，以避免特朗普对欧盟向美所有进口的商品征收20%的对等关税。特朗普还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对许多欧洲汽车制造商造成了冲击，以及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星期四公布的欧盟清单中还包括众多飞机和汽车零部件，这将对波音等美国公司造成不利的影响。德国新任总理默茨说，他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美方只能与欧盟谈判贸易事宜，不能与欧盟个别国家达成任何单独协议。以上是今天的美股综述，下面请各位继续收听财经人眼。
这几天呢，印巴战争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呢，印度啊是美国的代理人，而巴基斯坦呢是中国的代理人，所以双方啊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而现在呢，巴基斯坦击落了几架印度的阵风战斗机的事情，可以说在全球吵得沸沸扬扬。很多人就认为啊，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歼十打掉了印度采购的法国第四代战机阵风，代表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啊突飞猛进，让全球很多国家刮目相看。那么中国的网红呢，也是编造了一个视频，装扮成印度人来嘲讽印度的战机啊被巴基斯坦的中国战机击落，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全球啊在网上沸沸扬扬。那么中国网红制作的这个视频呢，在全球也是刷屏的啊。
你有人拿飞机都被打丢了，一家都没回家，就和一群都被花。我飞机还没过过就散架，雷达都是灰的，什么都看不清的。计算算我上多重多少发，他们需要丢弹呀，这次丢人丢大了。我飞机回家全部换新的，就没他们都管，没他们都没生气啊。
姑且不论巴基斯坦击落印度的战机啊到底是真还是假啊，因为现在发布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巴基斯坦发布的，还没得到证实。但是单单就是这种态度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的傲慢和盲目的自大。当年呢，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双方用冷兵器啊互殴，而且中国的军人呢几个都被消灭掉了，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那么中国的武器既然这么厉害，你在边境上和印度真正去干一场啊，但是中共又不敢打。同时呢，中共还把办公湖的一半呢割给了印度，可以说就是割地赔款求和的典范。既然中国的战机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敢和印度打一架呢？那么这一次巴基斯坦用所谓的中式战机击落阵风，到底是真还是假，还是编造的？
而中共啊举国狂欢和小粉红的颅内高潮还没结束，那么最新打脸的事件就来了啊。印度媒体刚刚公布，他们击落了三架巴基斯坦的战机，一架是 F-16， 还有两架是 JF-17， 又称枭龙战机。其中一架呢 JF-17 的残骸是落入了印度境内，飞行员还被抓了，另一个飞行员呢正在找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巴基斯坦宣布的击落五架印度的战机这个消息啊，没有得到事实证据的支撑，反而是印度啊击落了三架巴基斯坦的战机，包括两架中国的战机的事情呢得到了实证，而巴基斯坦 看的新闻发言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中共战机击落阵风基本上就是一场虚幻的民族高潮，是中共和他的官媒刻意编造的一种谎言，来鼓励什么中国人的斗志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叙事。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共谎言治国也是得到了中共小粉红的支持的。现在举国都在诋毁印度的战斗实力，都在吹中国的战机，基本上就是刻意编造的一个谎言，用来打鸡血的啊。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of Operation Sindoor, we find it important to offer transparency and reaffirm our enduring commitment to regional stability. The operation saw intense engagement along the Eastern Corridor. We regret to confirm that two JF-17 aircraft were lost during active duty. ये नुकसान हमारे लिए सिर्फ numbers नहीं, एक जज्बाती धक्का है. We also suffered damage to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casualties among our brave service members. शहीदों के घर वालों के लिए हमारी दुआएं हैं. Their sacrifice will always be honored. In the Pehalgam axis, significant tactical shifts were observed. The situation is still developing and we are monitoring it closely. Strategic consequences सामने आ रहे हैं and we are prepared to respond accordingly. Let me say this clearly. Pakistan does not believe in war. हमने हर दफा सब्र से काम लिया है, despite serious provocations. Our aim has never been escalation, but stability and peace. Sovereignty का तहफूज हमारी जिम्मेदारी है, but so is our role in ensuring a peaceful future for the region. We urge our counterparts, choose dialogue over aggression. जंग का बोझ सिर्फ सिपाही नहीं उठाता, हर घर उठाता है. Pakistan stands for regional peace, mutual dignity,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nduct. अमन का रास्ता मुश्किल जरूर है, लेकिन जरूर
不仅中共的战机啊被击落了两架，而且又有最新一个丑闻传出来，就是中共的飞机上发射出去的导弹啊打出去哑火了。可以说这种事情呢也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笑柄。那么最新的报道呢，战场上在印度这边发现了中共的 PL-15 这种类型的导弹，巴基斯坦发射出去之后啊掉在地上是完好无缺，基本上就是哑火了，和当年甲午海战呢那么打出去的炮弹质量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中共的贪腐导致中国的火药武器基本上都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啊。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也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中共浮夸式的军备到底有多少是可以用的，它的精准度又如何，现在让人是大开眼界啊。所以从这一次事件呢最新就可以看出来，中共开始用虚假的信息号称自己的战机击落了法国的阵风。现在海外的互联网平台包括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平台，很多粉红包括一些大的粉红博主啊都像打了鸡血一样鼓吹中国的武器现在多么厉害啊。其实很可能呢这就是一场阴谋论，真正是为中共对台湾开战打鸡血的，来鼓舞士气的，想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看看中国骁龙中国呀，歼十的生产厂家陈飞机城这几天股票涨得非常之疯狂，可以说谣言呢就是这样慢慢的散开的啊。我们知道中共的军机系统呢这些年可能是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共的整个军工体系都是复制的苏联，也就是如今的俄罗斯的。看看俄罗斯的战机在乌克兰战场上啊被 F-16 是吊打，被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吊打，就知道那么中共的歼十啊它的性能各方面肯定是超不过苏-27苏-30的，对不对？所以冷眼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共在开始吹牛逼，用假信息在给国人打鸡血，那么现在基本上都被证实了，歼十灭掉三架阵风的消息啊就是一个谣言，反而是巴基斯坦的战机中式战机啊被印度啊打下来几架，这就可以看出来中共的军事实力还是在原地啊没有进步多少。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战争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啊，武器只是辅助的作用。就算你中共拥有再先进的武器，但是你用中共这种腐败的体制，用中共这群腐败到极点的党卫军去和一个民主高效武器先进的国家开战的话，你必然是一败涂地。就像当年甲午海战呢，清朝号称拥有亚洲第一舰队，最终还是惨败于日本。根本原因呢，不是说北洋舰队的船舶坚炮不利，而是因为 而是因为北洋舰队啊，它腐败透顶啊，连弹药武器都能造假，那你说它什么不能造假，对不对？中共现在就是当年的晚清政府，它的体制都腐烂了，部队从将领到军官到士兵基本上都是人心涣散，贪污腐败成风，这样的军队你怎么掌控？就算你掌控再先进的武器啊，你也干不过对手。中共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话，可能又是一场甲午海战。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5年5月4日星期天，欢迎来到财经链。那么今天这节目呢，跟大家聊一下巴菲特的股东大会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历年来呢，每年一次的巴菲特股东大会都是全球投资者以及全球经济，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以及财经界的人士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因为他股东大会里面谈论的内容、说的话，可以说透露出了巨大的信息量啊，所以很多投资者啊都是必看他这期节目的，每年一次。而且现在巴菲特90多岁，可以说讲一年就少一年，所以很多人呢趋之若鹜。我们看看昨天呢，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他的发言也是透露出了很多的信息量啊。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点呢，他谈到了这个贸易和关税的问题。他首先批评了美国利用贸易关税作为武器，造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应该让最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儿，实现效率最大化。所以说到本质上，巴菲特还是全球自由贸易的一个拥护者，没有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那么就没有美国今天的经济繁荣，就没有美国科技业这样的发达的程度，对不对？所以全球不管是你国家擅长于做科技还是擅长于做制造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分工，根据比较优势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那么它最终的福利会促进所有国家的利益。那么这种理论呢，早在两三百年前呢，大卫李嘉图，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这种理论，叫做比较优势。就算你英国所有的方面都比其他国家生产东西厉害，但是你英国只要做最擅长的一块，那么其他的分包给其他的国家，这样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互换合作，对于英国来说还是有好处的，这已经被理论证明。那么放在当今的前景呢，就算你美国在科技业啊非常之发达，但是你不见得要在制造业去和中国东南亚去抢那些低端的生意，因为你只要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就行。所以这也是巴菲特支持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国际贸易，没有全球自由化，那么就没有巴菲特的今天啊。可以说美股啊这50-60年来这样疯狂的上涨啊，基本上都是受益于全球化，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那么全球化加速推进，美国的科技股、美国的经济啊是蓬勃的往上发展。所以从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啊，有很多的跨国公司，包括一些消费、能源等等，都是贸易相关性比较强的。所以巴菲特对于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的批评呢，也不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啊。那么这一批评之后啊，很可能呢，在未来的90天短暂的关税到期之后，看对美国的关税政策是否会产生影响。因为巴菲特现在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全球财经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关键他一个人的投资可以影响整个美股市场的走势，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那么这也是啊非常难得的一个指标啊。这是第一块，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和其他国家打关税战、打贸易战。第二点呢，他强调他是看好日本。巴菲特表示将继续加大对日本的投资，并强调长期持有日本5大商社的股票。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日本基本上算是迭代完毕了，新老一代人已经完成了新周期人口的优化，无论是活力也好还是经济增速也好，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日元未来升值的渠道啊，可以说非常之畅通啊，特别是未来如果日本继续加息的话，那么全球资本呢，可能还会继续流向日本。所以现在日本的股市、日本的楼市啊，都是朝气蓬勃，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现在日本是彻底走出了失去的30年，所以这是巴菲特呀持续看好日本的主要原因。因为未来如果美元危机、美债危机继续的话，那么日元呢肯定会替代部分美元。是
从昨天开始啊，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访问俄罗斯，可以说这也是目前呢俄罗斯啊搞纪念卫国战争80周年的活动，那么全球唯一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出席，所以给普京呢也是在撑场面。那么现在有三大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么这不仅是习近平这个孝子干儿子、来支援他的普京干爹、俄罗斯干爹的事情啊。首先，这也是两个独裁大国现在开始抱团取暖了。首先呢，俄罗斯这因为乌克兰战争三年受到的打压非常之严重，现在呢已经是弹尽粮绝。那么现在习近平和中共也是受到美国的贸易战的打压，现在出口啊断崖式的下跌。给说经济啊已经开始崩溃，现在是内外交困。在这个时候呢，两个独裁大国更需要抱团取暖，这也是习近平呢访问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是铁心呢一条路走到黑啊不回头。而这次习近平呢访问俄罗斯啊，也是有三大奇怪的事情。第一件奇怪的事情呢，就是以前每每重大的出访基本上都是有彭丽媛陪同习近平访问，但是这一次呢彭丽媛基本上没有出现，可以说他缺席啊也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年关于彭丽媛的传言呢非常之多，主要是夫人干政的事情啊。那么这次出访没有带彭丽媛，是否和这个事情有关系？是否是像中南海经常时所传言的彭丽媛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普京呢他自己没有夫人，那么习近平带着彭丽媛呢好像没有对等的接待，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普京呢他也有女儿啊，很多时候外国元首的女儿充当第一夫人来接待国外元首的夫人，可以说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次彭丽媛没有出访啊，整体来说还是一件怪事。第二件怪事呢，就是习近平在会谈中称赞俄罗斯为了维护二战的国际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二战中呢和美国和中国一起抗击法西斯，维护了二战的正义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其实啊，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俄罗斯或者说以前的苏联，它不是从始至终就是二战的正义一方，因为在最开始是苏联和德国签订了秘密条约来瓜分波兰，可以说德国闪击波兰就是二战的一个开始。那么俄罗斯苏联那个时候啊开始瓜分波兰，其实它和德国一样就是二战的发起国，只是后面呢世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淡化，把苏联塑造成二战正义的一个形象啊。其实最开始是非常肮脏的，苏联就是二战的发起国，真正历史要审判的话肯定会把苏联定在一个耻辱架上。那现在这个世界啊确实就是黑白颠倒了，认为俄罗斯啊是二战的参与国，是正义的一方，现在还公开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来鼓吹俄罗斯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荒诞的啊。所以习近平来跪舔俄罗斯啊，也是没有历史常识，也是在睁眼说瞎话。那么这次访问的第三件怪事啊，就是习近平给普京送了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奇怪的礼物啊。我们看看陪同习近平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带到克里姆林宫的一份礼物，是一台由深色木材制成的大型留声机，装饰有东方风格的花鸟微型图案以及其他的纪念品。那么除了留声机呢，代表团还带了一张精美的雕刻，具有中国风格的桌子以及其他的小礼品。那么这些物品呢被细致的包装在礼盒中。到底习近平给普京送留声机送桌子是什么意思啊？难道留声机里面录了什么特别的内容吗？或者说希望留住中国俄罗斯的什么友谊象征性的纪念？还是说留声机里面真的装了什么暗器？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国际上很多网友啊，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用意到底是什么。